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6日，常年期第2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永拜圣体会，强调圣体圣事即为教会在爱内的合一。国际神学委员会公布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文件，阐明照料受造界是一个神学问题。国际意识研究中心在梵蒂冈举行有关人工智能陪伴、孤独、创意和意识的国际研讨会，在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受到孤独的世界。问题不再只是机器能做什么，而是它将在我们生活中占据哪些空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9月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永拜圣体会的修女们，他们在圣神联盟成立50周年的机会上追随真佛马达丽娜的足迹前来罗马朝圣。教宗向他们重申圣体圣事灵修的必要性。教宗表明，天主在人心中撒播急切不安的种子，催促人去寻找并默观他的面容，如同圣咏作者形容的那样。这对天主面容的持续寻求，正是隐修生活的一大特征。教宗对修女们说，这是你们所领受的圣召展现出独特的色泽，它化为完全奉献于持续在静默中朝拜天主的生活。接着教宗引用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指出圣奥斯定曾向新加入教会团体的基督徒解释过，祭台上的饼和酒是基督信徒合一的圣事，因此需要圣体圣事的灵修，也就是教会在爱内合一的灵修。教宗由此指出，永拜圣体会修女蒙召在隐修院内以祈祷和工作的丝线，以朝拜圣体和友爱分享的丝线做个共荣的编织者。教宗最后祝福这些修女们在这朝圣旅途中得到更新和力量，以继续追随在圣体圣事内的基督面容之美。教宗也祈愿真佛马达丽娜的见证激励修女们怀着长心的望德和成圣的愿望善度奉献生活，在圣神的引领下爱天主和爱近人。如何以基督信仰的视角回应人类所陷入的目光短浅且自我毁灭的生态与社会危机，这是国际神学委员会新文件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该文件题为照料我们的共同家园，以负责任和友爱的态度回应三位一体的天主。 该文件经教宗梁十四世授权，于9月2日公布，是2022年至2025年之间反思的成果。文件以三重变化为出发点，这些变化多年来导致人们不再自发地把大自然视为天主的创造，却在人与受造界的关系中日益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掠夺性视角，而且全球危机也不断蔓延。文件分为三章，第一章共同家园，三位一体天主的化工，强调受造界的印记不仅是神圣的，更是属于天主圣三的，这印记具有圣事性的特征，也就是一项神圣而隐藏的现实的标记，并在感恩祭中达到最高峰。它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因为人透过正确的发展与天主、他人及受造界的关系回应自己的召教。文件写道，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人是孤立的，一切彼此关联，共同组成唯一的生命共同体。第一章还展开了与若干科学和哲学宇宙观的对话，说明对造物主天主的信仰如何提供科学无法给予的东西。尽管科学对宇宙初步阶段的探究实属合理，宇宙学思考世界是如何诞生的，信仰则解释世界为何存在。天主赋予宇宙形而上，而非仅仅物理层面的起源，并自由地创造那些本来不会存在的事物。第二章，共同家园中的人类，开篇省思了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人，并且从这个切入点重申族群、性别、文化、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的差异，绝不意味着存在任何等级上的高低。利用这些差异来歧视或压制他人，偏离了天主的计划。随后，国际神学委员会概括了在生态恶化方面几个令人担忧至极的数据：生物多样性流失、空气污染、水质不断恶化、战争残酷地加速了环境破坏，这一切对最贫困的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并被迫迁徙。因此，委员会发出强烈呼吁，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还尤其需要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在生活方式上真正实现生态归一。文件接着提出，得罪受造界和造物主这一说法，这一神学表述把环境损害与拒绝天主的创造计划联系起来，即避免采用生态灭绝这种纯科学的语言，也避免分散责任。事实上，当前的历史时刻要求所有人，首先是那些负责公共生活的人，采取紧急行动，推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家园的宜居性。这不只是伦理要求，也是神学要求。信仰的目光也促使人拒绝两个不可接受的极端：掠夺性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前者把人类视为整个受造界的至高主人，后者把大自然奉为圭臬。相反的，基督信仰提出的是，身处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作为受造界管家和仆人。 这一表述出自教宗方济各，并由梁十四世再次采用。受造界管家和仆人的这一双重召教，在感恩祭中达到顶峰。感恩祭是生态学校，有助于培养对大自然积极主动的态度。第三章，照料共同家园，提出若干行动指引，其核心都是人的五种基本关系，从与天主的关系中产生喜年逻辑，它以友爱、团结、不求回报和谦逊为基础，引向社会正义，从与自身的关系中萌生生态灵修，邀请人采取健康的生活风格，在消费时意识到每一次购买行为都是一次伦理行为，并且负起责任。从与受造界的关系中得出一些原则，例如敬畏、可持续发展、聆听大地、令人震撼且与穷人呼声悲惨相连的呼声，对生命的尊重，要求人依照需求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克己和进食是对资源过度开采所做的道德回应，在富裕国家尤其要如此，并按各国所负的不同责任做出相应的努力。此外，从与亲人的关系中也引出多项原则，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是一项无条件不可剥夺的权利，各国应予以保护和促进，包括行使和拒绝战争的权利，财物具有普遍用途，因此共同家园也必须为后代得到妥善照料。友爱是医治虚假、自私、残酷又贪婪的个人主义的解药，慈悲以及在做选择时以穷人为优先考量。作为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关系，国际神学委员会反思不同宗教为照料受造界所做的贡献。文件特别指出最核心的共同点，存在的一切都彼此相连，尊重所有生命的义务以及人的责任。因此，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在怀着尊重之心守护整个受造界的共同任务上，跨宗教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在文件的结尾处，委员会再次表明，生态问题是神学问题，照料受造界的方式塑造着与天主的关系。文件邀请人们效法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做出生态转变，并以希望的语调结束。环境危机无论多么严重，都毫不动摇地信赖那更新一切的天主。我们会明知道人工智能不是人，依然跟他谈恋爱吗？人工智能的陪伴会是孤独的解放，或者恐怕会逐渐取代人际关系呢？如果机器能创造、记得我们的话，学习认识我们，那么人工智能与人类理智的界限又在哪里呢？这些提问越来越触及我们的实际生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世界上几乎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感受到孤独，而在青少年之间，这比例攀升到大约 21%。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专家于9月2日齐聚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举行会议， 探讨人工智能饱受争议的一个前沿，即机器进入我们一直认为深具人性的领域，从关系到创意，从身份认同到意识。此会议名称为创意、理智与机器，是国际意识研究中心第三届国际会议。人工智能陪伴这个争议的一大背景是，系统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回答问题，还要发展与人的持续互动。系统记得对话及个人偏好，因人制宜来回答，长久下来能建立一种愈加迎合个人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国际意识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哲学家、科技企业主沃尔科夫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会存在一个配得上人类之爱的人工智能吗？切入点不是去想象有个机器假扮成人来欺骗人，关键在于要理解，假如明知道面对的是一台机器，人还是会跟机器发展出真正且有意义的情感关系吗？这主题难免与孤独的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人工系统会聆听、记得，而且长时间陪伴一个人，那么这样的系统会对减轻孤独感有所帮助吗？或者人可能会更容易拒绝真实关系的错综复杂吗？另一个使得人与机器的关系更加微妙的原因是，人工智能系统倾向于顺从对话者，判断使用者想要听的话，给出相近的答案。在人工智能陪伴的情况下，总是讨好用户的机器会变成一种用算法形成的回声式效应，加强个人的信念和脆弱，而非帮助他进行反思。这里就出现一个矛盾现象，为了更相似于真正的关系，人工智能或许也必须学会对人类说不。如果机器创作，那么谁才是真正的作者呢？会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前沿就是人工创意的主题，文字、图像、音乐、视频现在都能在短短几秒钟生成，但制作新的东西难道就意味着有创意吗？当一个作品是在人与生成式系统的合作下产生时，谁才是作者呢？哲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对此进行了对话，因为人工智能的成长制造出一种矛盾：机器越是习得那些我们以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我们就越是必须对我们自身加以反省。因此，我们不再只问机器能做什么，而是问创作是什么意思，理解是什么意思，什么使得关系真实可靠，以及有意识是什么意思。这场国际会议9月3日的活动是在罗马市政府举行的，在那里英国理论心理学家、认知领域的国际权威汉弗莱领受丹尼特奖，并发表以认知与心灵为主题的讲话。这里浮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处理信息，像人一样说话，或者做出创意作品，不一定意味着拥有关于世界主观经验。然而，如果机器未来懂得创作，记得自己的过往，形成身份认同，持反对意见，以及建立长久关系，那么 我们还能只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吗？这是本届在罗马举行的国际会议所探讨的问题之一。在机器变得愈加有能力模仿我们的行为时，我们有义务重新反思什么叫做生而为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称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亏欠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断，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单独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就单身在一个家庭里面，马上进入一个团体。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了很清楚，一个得罪了你的弟兄，你就要去亏欠他，他不听，你就要带两三个人，他又不听，就要带他去教会。所以连一个兄弟得罪了你，你也要以团体的范围去跟他谈，去亏欠他。在福音的后面，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要单独生活，就要在一个团体，在一个家里生活。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圣保禄中途就说了很清楚，在今天的读经二，在读经二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除了彼此相爱之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诫命，都是为了爱人如己，爱天主。团体生活，家里的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世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说，你要彼此宽恕、原谅、和好、和睦相处。所以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有爱的就能够和睦相处，没有爱我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就是打仗啊，就是冲突啊。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有爱，如同天主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宽恕我们的弟兄，回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重新来过，建立一个和睦相处的团体社会。让我们祈祷，让耶稣的话充分我们的生命，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基督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六章第四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